等你给我信号哈。
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仰望，在你面前祷告，求你保守我们啊，在你话语当中的学习和透过你话语的跟随。主啊，你的话语每一句测下来啊，都有你美好的旨意。愿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来学习，那在你话语当中得着你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继续讲以赛亚书哈。那以赛亚书呢这些经文呢比较长，有关这个圣经的经文长呢有两个点我们需要来更多认识一下。那一个呢是上帝的话，他赐出来写在圣经的上面，那个数量和意义呢一般是成正比的，它越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数量用字量呢也比较大，章节比较多。那这是一个点我们要知道的。那另外一个点呢，在过去的时代，包括在使徒时代，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我们所做的纸张，那个时候是羊皮纸，那羊皮纸是很贵的，非常贵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可以说是每写一个字在羊皮纸上，他们是非常珍惜那个纸的用量，不像现在你可以随便印一大堆东西哈，你在这个街上看一些广告啊，你可以随便乱扔的啊，你在邮箱家里一打开很多广告出来。那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惜纸如金，因为他们那个纸呢是羊皮纸，是很贵的。所以呢他们在用纸的时候，当他们肯用很多的纸写这个圣经的时候，也在说明呢它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么多的经文的里面呢，内容是很多，但是呢重要性也同样的多。那我们要透过这个基本的概念，然后我们再看里面的内容啊，我们再了解。我们今天进入到以赛亚书呢是43章和44章的上半部啊，我今天讲这么多的经文。那在43章的时候呢，它有几小段，那第一段是1到7节，第二段是8到13节啊，第三段是14到21节，然后是22到28节，四段。那在四段的当中呢，它有各自的主题，然后这四段连接在一起，当然和44章也有联系。在以赛亚书的43章开始这一段啊，我在上一课或者说我从以赛亚书40章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强调以赛亚书的这个经文的内容的转变，似乎从一个旧约转到了新约，似乎从一个原来的审判进入一个赐福。但是呢这个原则没有改变啊，这个原则是上帝的救恩，它在任何时代都是同一个原则，在任何时代都需要上帝伟大的拯救，从上帝来的安慰，从上帝赐给的应许，然后带出上帝的劝勉，上帝的教训和那个应许真正实现啊，这些都是一个内容。所以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特别是以赛亚书40章以后经文的时候，我们这一个点就不能丢掉，以防我们看经文看到很多祝福的信息就觉得好像上帝的原则改变了，上帝原则没有改变啊。所以在上帝的救恩的当中，拯救和劝勉一直是并行的，他有拯救，救出来以后劝勉他，安慰和教训一直是并行的，上帝安慰他的百姓，他也教训他的百姓，应许和真正的实现这两个不是等号，这两个是递进号，上帝赐给应许，然后这个应许真正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上帝用拯救和劝勉，用安慰和教训，让这个应许实现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那这个是叫做救恩啊，这个叫救恩。所以我们对救恩的认识啊要清晰啊，然后我们对上帝的教导啊能够明白。在1到43章1到7节这段的里面， 有一个核心词叫做你不要害怕。雅歌，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那这是这段经文当中的核心一个词，叫做你不要怕。那这个对象是谁呢？这个对象是雅歌和以色列，是选民。那这个对象是民族性的。那在这个民族性的这个对象的当中，你在看经文呢，你就不会觉得有疑惑。因为呢，上帝跟他说你不要怕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怕呢？是因为他们遭到了外来的攻击，将来这个国家会被毁灭，会被巴比伦毁灭。那为什么会遭到外来的攻击呢？为什么会有巴比伦出来毁灭他们呢？因为上帝兴起仇敌攻击他，上帝兴起巴比伦要毁灭他，然后上帝跟他说你不要怕。你不觉得这个逻辑上我们需要去想一想到底怎么回事吗？啊，你说将来你要把我狠打一顿，然后现在你告诉我你不要怕，你这不是一个好像逻辑上很难通过的事情吗？那这件事情是什么？是民族性的。所以当上帝对雅歌对以色列讲你不要怕的时候，是民族性的应许实现在他救恩的从开始到末了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但是阶段性会有非常多的上帝的惩治会出现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白当上帝跟我们说不要怕的时候是本着这个说的。 OK， 那这个里面有两面性。一个，当上帝说你不要怕的时候你就不要怕，如果这个话真的是对你说的，如果这个话在我们身上真正是有意义的，你当然不要怕，因为他是造物主，他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我们人生当中所有害怕的事情，当上帝说你不要怕的时候都不需要怕，也没有必要怕，因为我们所怕的一切的事情在上帝手里都可以完全的胜过。那这个叫做上帝说你不要怕是这样说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话是对谁说的呢？是对听到上帝这样话的人说的，而不是没有听到上帝这样话说的，是对那些真正活在上帝不要怕的这个安慰中的人说的，而不是活在上帝震怒的人说的。那在这个不要怕的信息的当中，我们自己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如果我们自己是活在上帝的应许的里面，活在他的保守的里面，他跟我们说不要怕，我们当然就不要怕了。那这个不要怕就和我们的个人的能力无关，是被上帝的能力覆盖，和我们的软弱无关，是被上帝的大能覆盖，我们就不要怕了。那所以在基督徒的整个的人生道路上，我再次说，我们因为怕神，所以什么都不怕啊。因为我怕这位造物主上帝，所以我什么都不怕。那如果我们不怕这位神，那你就什么都要怕了。这个是刚好反过来的。当我们敬畏这位上帝，上帝保守我们。那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敬畏神这个词叫 fear God， 当我敬畏上帝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怕，因为呢有上帝保护我，就没有一样我所怕的会临到我，那这是绝对了。那所以呢这个核心的原则说不要害怕，我说先从你害怕神开始，你害怕了神你就什么都不怕了。那这个话呢是对这样的人说的，因为敬畏他就在他全然的保守的下面。好，那有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就看后面的经文，他为什么不要怕呢？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先讲到我们是被他拣选的，没有自己有什么本事，没有因为自己有什么本领，都不是，他拣选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不怕，是归属性的。 啊。然后第二节，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那这个是讲到说，你不要怕，你可能会经过水火啊，比如说水，洪水嘛，最可怕的火烧啊，这是我们遇到的两件很可怕的事情，也很普遍性的。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就需要深入的思考，为什么耶和华召我，我还经过水火？为什么耶和华他已经救赎了我，还让我经过这个水火的情况，使我感到害怕？然后他又说，你不要怕，难道上帝是故意吓我们，然后让我们不要怕吗？那这个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互动，要了解他的作为。那这个经过水火，如果是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走信仰的路，如果是我们在面对自己的罪，我们和他征战，我们面对世界的罪和他征战，如果是经过这样的水火，我们不要害怕，上帝一定会救赎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随他走对的道路。那如果我们经过的水火是上帝惩治我们，咳咳，那个就怕了。 OK， 所以再次讲到我们人生经历当中，每一个信主的哈，你在你人生当中你一定有难处哈，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在地上活着我一点难处都没有，没有哈，不会的，普丁也有难处哈，都有难处。那当你经历难处，或者说很大的难处，好像经历水火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经历这件事情在神面前光照一下，思考一下，我为什么经历这个事情？我在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我个人来说，我和上帝的互动是不是良性的、正确的？那如果是，这个不要怕，就成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那如果不是，那我们就先悔改，然后才不要怕。那这个是我们对圣经这些安慰鼓励的经文的正确的理解，否则那个理解就错的。明明我在犯罪，然后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要怕，啥意思啊？就是继续犯罪吧。没有啊，上帝不是这样做事情的。所以这个是讲到经历水火，你要看这个事情到底是为什么经历这个事，然后产生的不要怕。好，第三节，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圣者你的救主，我已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那这段经文呢，有一点点挑战的哈。那什么叫做我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是什么意思啊？有一些的解释不是很对哈。有人说这个是上帝本来要惩罚他的选民，但是不惩罚他了，用埃及来代替他，就解决了惩罚的事情，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们不受罪的惩治的唯一的来源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哈，不是因为惩罚了外邦我们就不受惩罚了不是这样子，我们是赎罪，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自己犯罪会被神惩治的。那这是背景，这个背景在哪里呢？我们前面讲过，当时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攻击，本来要攻击耶路撒冷亚述，后来他转过来绕过去，他直接攻击了埃及和下面的古实，说本来要攻击你的，上帝就把这兵把他转过去了，就是这样子。那也有后来讲到居鲁士王，他攻击完了以后灭了这个巴比伦，后来呢波斯帝国向这边东面打过来，本来也想攻击犹大，后来呢没有攻击埃及，那就是这样一个说法，历史的一个事件。所以上帝说呢，在历史当中那些本来要攻打你的国家，后来他转去攻打别的国了，那这件事情呢是上帝做的。好，那就是这么一个背景。那第四节，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那这是很重要的哈。上帝和选民的关系，第一个他看我们为宝为尊，不一样哈。这个时代很多的强人他看你为韭菜哈， 这个我保护你，因为你是可割的韭菜啊。这个上帝不是，上帝看他的选民非常宝贵，非常尊贵，然后呢因为爱他的缘故，这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选民跟上帝的关系啊。然后呢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替换你的生命啊，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来。这句话说到哪里去了？这句话说到了马可福音，大家看哈，马可福音的13章，马可福音13:27，这句话说什么呢？前面26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这句话是指世界末日。那你说这句话为什么不是指在巴比伦呢？因为巴比伦只有一个方向，当什么裸去巴比伦向西边去就是一个方向，但从四方招他的选民回来，末日的预言。那你说也许可以指在使徒行传2章，天下万国的犹太人都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听彼得讲道，你可以这样说，那也是一个招聚，但是呢完完全全的招聚只有在世界末日才会实现。现在地上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仍然散居在世界各地，他们仍然没有看到这句话的预言。所以以赛亚呢在这里讲一句话，我说他经常一句话就讲到世界末日去了，这是以赛亚书的特点。那这句话呢也是在民族性上常用的，我们读以赛亚书要看每次他的预言，雅各家以色列是民族性的。那在这里面我特别强调呢，很多人对这些经文的解释有错误，他把这句话解释成上帝对所有的人，不对啊。上帝从来没有在全世界应许全世界的人都会得救，从来没有这样的应许。上帝只应许全部得救是指雅各家以色列家。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圣经的预言的理解，如果这个理解错，我们会对整个的上帝的作为产生误解。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了非常多的幻想，天下一家啊 ，We are the world， 地球村，那这是世界的幻想，也包括在信仰当中的幻想，说将来全地的人都要信了耶稣，主耶稣就会再来，这个叫做啊后千禧年派啊，这些呢是错的哈，啊这是错的。啊，从来没有这样子。在圣经的预言的里面，民族性的全部性的得救只属于犹太人雅各家，外邦会在整个历史当中会得救，但是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启示录7个教会，那是整个外邦教会的雏形和它历史的演变，到了主再来的时候演变成在地上的外邦教会只有少数的小小的教会是真正属于上帝，其他都走偏。所以这样的一个认识对我们福音的认识很重要。重要性在哪里？重要性作为一个教会，一个小小的教会要好好的专注于对教会信徒的牧养，而不是带着那个幻想好像我到处去传福音天下人都得救了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些话呢在上个世纪有个叫 Tony Campolo 的，他曾经讲过这个话，他说呢犹太人你看伊斯兰呢，他们里面讲耶稣，他们提到这个名字，然后他们爱耶稣，所以呢我们一下就多了17亿信主得救的人， 伊斯兰都是得救的，那个是基督徒的牧师讲的啊，这个是乱讲，完全不合圣经。我说这种乌托邦的思想会到任何的地方都会有，这个不对啊。在圣经里面，以赛亚的预言，选民就是选民，所以当我们看对他的预言对我们的影响非常重要，解释圣经对我们重要，我们就知道当下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抓住圣经的真理，我们要在信仰的当中建立的稳固，不要被那种乌托邦的大跃进式的思想影响，偏离我们自己教会和信徒的方向，这个是重要的。 OK， 那这一点请大家留意啊。好，那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做我的见证人。这个词大家熟吗？你们是我的见证，在第十节哈，然后在这个第十二节讲你们是我的见证哈。那大家熟悉这句话吗？耶和华见证会，他们呢就盗用了这段经文，他们说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对不起啊，这个不属于外邦的，耶和华见证会是异端哈，我们现在这是异端哈，这句话不属于外邦的，讲到上帝的见证人是特属于雅各家以色列的，他们是耶和华的见证人，是指民族性的见证。所以从整个人类历史一直到今天，你看见以色列人，尽管他们还没有信耶稣，绝大多数不信，你就知道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那这个叫做见证上帝的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现在几乎所有世界人都知道，你稍微有一点点学问的，有一点点这个见识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选民。那他们这个选民的身份有他的特点，他们竟然可以亡国两千年又可以复国，这个在人类历史当中是不存在的啊，在人类的所谓的社会研究历史当中叫做两个县，小县三百年，大县五百年。如果一个民族它散居了三百年，几乎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五百年一定没有了，毫无痕迹了。那这个是研究啊，我们家我做明萨嘎园有个邻居，他叫 Jenny 的啊，是一个牙买加来的黑人，个子很高很大。他跟我说，我们家八代以前是中国人，我观察了半天，我看不出来，我实在看不出来，那就是一个典型的黑人。他说我八代以前，我们的八代以前的上祖是中国人，然后在牙买加，后来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就是这样，完全没有任何中国人的痕迹，文化一点关系，现代文化一毛关系都没有。但是犹太人他们亡国两千年竟然可以回归，那这件事情本身叫做耶和华的见证之一，然后他们将来还有见证。那在这个见证人当中呢，上帝特别讲到他见证神的能力，也要见证神的本性。在见证神的能力上我们看到了，但是在本性上没有看到，他们现在给耶和华的见证是坏的见证。我们看这些经文哈，你们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我就是上帝他做的事情是做见证，是什么？从开始过程到末了，这个见证一直是有效的啊，不是过一段时间一发现这个是假的啊，过一段时间一看啊，这个是这个假冒的，不是啊，它一直持续都存在。然后十节，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是耶和华。那为什么上帝在里面又在强调这一点？对于被上帝带回来的百姓，对于属于上帝的百姓，上帝一直强调这一点，你们要知道我是神，我是真神。上帝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一点？我们所有信主的哈，我们都信耶和华， 耶和华是真神，我们相信耶和华是真神吗？需不需要我们一直强调说耶和华是真神，他是真神，他是大有能力的，你不要惧怕啊，你不要胆怯，你跟着神向前走，一定是天国的那个结局，我们信吗？那这件事情是所有的人在面对上帝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一直要被上帝重复的，我是创天造地的神，我是掌管万有的主，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在信心上会软弱的啊。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啊，我自己会的啊，我自己会软弱的，常常软弱，还不是偶尔，是常常软弱啊。所以有时候软弱到一个地步，就说：“哎呀，我跟上帝说，也不行了，你接我回天家吧，哈，我差不多了。”这个就会到这个地步。那为什么这样？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会两件事情：第一个，衡量自己的能力；第二个，忘记了上帝的能力。一定是这样，所以就软弱了嘛。一衡量我自己能力，我不行啊，那我就撤了嘛，是吧？那忘了上帝的能力，我们也就垮下来了。所以这是我们经常出现的问题。所以上帝他一直要强调，他是起初，他是末后的，他是神，他是掌管万有的啊。那我们今天生活到现在，对于上帝来说，他已经看到我们的末日了，他也掌管我们现在到末日啊。上帝的权能是这样。那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信心？那这就是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互动。那这个里面呢，我就不多讲哈，就特别讲到见证人这个词，以色列是他的见证。那到最后世界末日的时候，那个见证是最大的见证。天下万国只有以色列全家得救，其他的都在外面，都在圣城的外面，在圣城里的人是不死的，启示录记载。那在那个时候，万国都看到耶和华的荣耀，都羡慕那个城，都把荣耀归给那个城。那叫千禧年，一千年的时间。那只不过外邦人再没有机会进入到那个圣城，虽然他们还存留在地上，但是他们和上帝救恩已经无关了。因为在耶稣来的时候，被提的时候，外邦人的救恩已经结束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外邦人，我们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还活着，这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啊！这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得救，将来在那个圣城当中我们就有份。如果我们没有得救，那里面就没有我们了啊！这是我们对这个时间的界限。好，14节到21节，那这段讲什么呢？这段讲到上帝的作为，又讲到当下，又讲到巴比伦。那巴比伦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兴起。我在说，在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呢，当时亚述是强国，巴比伦还没有兴起，所以呢，上帝就预言了巴比伦将来是变成强国，然后这个巴比伦会毁掉犹大国。那这个预言是听起来不可思议的，是吧？就好像如果你现在预言北韩将来会成为强国，会把美国毁掉，你大概觉得这不可思议啊。这个你很难想象的，这个落差就有点像这样啊。那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北韩的事情不是我预言啊，那个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啊，我看也不会啊。那当上帝透过以赛亚讲预言的时候，就是极大的落差，然后在落差的当中他讲会发生什么事。14节，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巴比伦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啊。这句经文有一点麻烦哈，我稍微解一下。他讲到呢，巴比伦的将来要逃跑，这是事实。现在巴比伦还没有兴起，巴比伦兴起以后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然后上帝说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将来全部要逃命，要逃离那个国家。那为什么叫喜乐的船哈？这个我稍微解一下，大家不要误解哈。当时在巴比伦，他们的航行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所以当他们的水手每次开始航行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好像庆祝一样的 啊，如果你看过一些电影，比如说在这个西班牙、葡萄牙，他们做航海出航的时候，他们有庆祝啊，然后庆祝这个航海能够顺利的回来哈。在近代历史，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航海强国，那是一个庆祝。然后呢，上帝说什么呢？他们那个庆祝的声音是一个逃跑的一个事实，就是讲这个啊。因为我们听到喜乐的船，我马上和救恩连在一起。听到喜乐这个词哈，这跟救恩没关系哈，这个是惩罚的意思。OK， 好，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啊，是讲到那些所有的被上帝全部要毁灭了。然后第十八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你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啊？那这是后面那段经我们很熟哈。那前面为什么上帝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呢？又是个鼓励，说以色列人、雅各、神的选民，不要因为古时和以前被上帝那样惩治，你就灰心了。又是民族性的，不是个人性的哈。个人性的有没有呢？如果在民族当中有一些是属神的圣徒，那他们呢是留下七千未向巴力屈膝的，所以那个民族的毁灭并没有临到他们，但对于个体来说，他们可能也会灰心。那他们受不受鼓励呢？也受鼓励的。你像以利亚，他说留下七千人未向巴力屈膝的，受鼓励的。包括耶利米啊，上帝也鼓励他，他看到眼前的惨象，那这个会的啊。这个情况呢，在任何历史都会发生啊。我前段时间跟我太太聊天，就讲到教会的情况，真的很求神赦免哈。我经常非常灰心的，我跟我太太聊，我就说，哎呀。我虽然能够看到一些的事情，但我能做什么呢？我眼见的明显的那是错的方向，但是那么一大群人这样涌进去，对的方向就没有人肯做。我说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做的就是把我上帝给我这个小小的教会牧养好就可以了。然后他就说，他听 Hope Church 的时候牧师讲道也说同样的话，他去了魁北克，他看到那个地方的信仰的荒凉，他回来也跟教会弟兄姊妹说，我能做什么呢？你看到整个这个教会整体的荒凉的情况，我能做什么呢？人会的，人会看到眼前的光景，思想古时的事情，人会灰心的，会的。所以上帝呢，他在里面就鼓励啊，这个那些听到神的话，在神面前敬虔的，无论是人还是时代，无论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希望教会，你不要灰心，不要思想古时的事，周围的事啊。那在上帝恩典当中跟着他走了，是吧？那我们的灰心啊，我们的挣扎对别人也没有什么帮助啊。我们要自己站得稳，也许上帝有一天会让更多的人能够醒悟，他们愿意走到圣经的道路上啊，不愿意不再偏离圣经，也许会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自己正确的定位。所以上帝讲这句话的时候也告诉雅各，你要对自己有正确的定位，不要看到过去历史的发展啊，你这个时代你就灰心了。上帝在每个时代都会有他的能力在，都有他的恩典，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在上帝恩典的里面啊。那这个是讲到你不要思想，然后在沙漠中开疆和在旷野开道路，这个我们很熟啊，我们经常唱的诗歌也是这个诗歌哈，祷告也是这个祷告，就是出于以赛亚书啊，其他地方也没有这个经文，就这一段讲到上帝的他的能力是超过我们眼见的啊。旷野中是没有路的，但神开路；沙漠中是没有河的，但神开河。讲到神的全能，那如果他施恩，他给我们做，他的能力就做得到。那在这个里面坚定信心啊啊。那后面呢，就讲到啊，野狗走兽也必尊重我啊，就是虽然人是这种情况，但是万物都会归向他啊。他要赐给我的百姓，给我的选民水喝。然后二十一节，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好述说我的美德。这个里面是一个关键词。我刚才讲到，以色列是耶和华的见证。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做上帝福音的见证。这个福音的见证有内涵的，这个福音的见证可不说，哎呀，我走运了，我这样可以上天堂有永生了，你看你，哎呀，没有得救，你进地狱了。不是啊，他讲到要宣扬上帝的美德，上帝的美德要透过他的选民要诉说出来。那以色列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应当有上帝的美德，到目前我们没有看见。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展现出来是上帝的美德要看见，这个是重点。这是蒙恩的一个，我叫一个 package， 是一件事情。好，后面22到28节，那这一段呢，又出现了上帝和选民之间的争论。那这个争论点上呢，又出现一些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当中有一点历史的脉络，也有一点上帝作为对选民的一个提醒。那在这个核心，这段核心里面讲到一个核心词，叫做罪的问题。22节和到28节讲到核心词是罪的问题。上帝拣选以色列做他的选民，是让他们分别为圣，脱离世界的罪那样的光景，成为耶和华的圣民，将来和天国永生有关。所有的基督徒信主的，是让我们脱离我们肉身的罪，脱离罪恶的世界，成为圣徒，将来进入天国的永恒。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所以跟随上帝不解决罪的问题，那种跟随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上帝的能力他临到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这是核心点。然后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你看到上帝怎么把这个核心点把它强调出来。他讲什么呢？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你倒厌烦我。哦，这里面上帝讲到雅各没有求告，没有求告神，以色列没有厌烦，还要厌烦他，似乎有一些矛盾。那他们不一直在求告神吗？他们好像一直要求神帮助他们吗？包括在耶利米的时候，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也跟耶利米说，你们给我求告一下神吧，我们要不要去埃及？当然他们已经定了去埃及了耶利米求了说不要去，那不要去也要去你不是从神来的他们至少说他，我还在一直求告神。那上帝说为什么，他说没有求告他，反倒厌烦他。那这两样是在一起的。真正求告神的是要顺服神，求告神应当按照神的心意去求告他，并且按照神的指示去跟随他，这是求告神的人。如果求告神得到神给我们的回应，我们不是完全的顺从，而是厌烦，那个不叫求告神。这个问题在这里。这个我求神呢，让我发财。结果呢没有让我发财，那我就不高兴了。神还和那个年轻的财主说，你要变卖一切跟随我，那我就听起来就很厌烦了，那个不叫求告神。那这是一个要点。然后后面23节，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这讲到没有，上帝没有找他要这么多的祭物，这么多的东西。他说你烦我，是不是我找你要东西太多了呢？让你做这个，让你做那个，要你这样子。上帝说我没有找你要。那这个里面有两个点大家要看，一个没有找要呢，有一个历史阶段是当他们被掳以后，圣殿被毁，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圣殿的任何的祭物了，祭祀都没有了，所以所有的原来他们在圣殿当中做的所谓的礼节一样都没有，但上帝仍然救他。那这是个历史原因。那上帝在说什么呢？不是因为你给我祭物我才跟你有这个互动，不是因为你给了我什么我才恩待你，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人可以给上帝什么，对吧？说这个你找我要，我根本不找你取， 在巴比伦的时候，那当然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呢，他们还有圣殿的时候，他们献了很多的祭物，上帝也厌烦他们。那他说，你给我献了很多祭物，我厌烦你们，因为你又献祭物，你又作恶。那这个原则是一样，不管人献不献祭物，重要的核心词是恶，到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这是要点。那什么叫做因他的罪恶服劳呢？因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他们有罪吗？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是因为他们不肯悔改，是因为他们翻来覆去，这个是在信仰当中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啊！我给大家看一段这个圣经，在彼得后书哈，彼得后书呢，那这个是对所有信徒讲的，不单是旧约哈，是对所有信徒讲的。第二十节，第二章二十节，这里说什么呢？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又转过来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那这句话呢，耶稣讲过，圣物不能给狗，不能给猪，是什么意思呢？神的救恩，神的赦罪的恩典，是给那些愿意悔改，真正走悔改道路的人，而不是给那些口头上悔改，那一直去犯罪的人。这个原则是这个原则啊。那这样上帝会厌烦的，我已经赦免了你的罪，我给你能力让你可以胜过罪，然后你呢跟了我一段时间，转过去又去犯罪，我又赦免你，又恩待你，呼召你回来，差派先知跟你说，你好像又回头了，又去犯罪，上帝说我就厌烦。那这个事情确实会很烦哈。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啊，他犯错，你这个提醒一次他又去，管教一次他又去，再说一次他又去，你会烦死了，会不会烦呢？上帝是说我因你的罪厌烦，所以这个是原则，他又把选民拉回到上帝救恩的原则，最终的核心词是罪的问题。包括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我们在上帝面前真正最大的征战挑战就是罪的问题。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脱离我，带我脱离罪的缠累，能够活出圣徒的生命，这个是核心词。什么叫做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是得着他的赦罪的恩典，并且得着他赦罪的能力，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回到这个核心词啊，所以这个原则没有改变。好，那因为这个缘故，然后二十六节，你们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自显为义。关键词到这里了，讲到上帝救恩脱离不了义的这个根基，这个是我们对福音认识特别需要留意的。上帝救恩是恩典没有错，但是上帝的恩典绝对不是不顾公义，上帝的恩典是要建立公义，这个是重要的，对福音才会有正确的认识。我说否则你信的就不是上帝，是黑社会老大，黑社会老大不在乎了，我有权利，你过来就行了，管你做坏事做好事，你只要是我的人就可以了，那不是上帝。上帝他能力就把我们一定让我们脱离罪，活出义的，这是上帝做的。 OK 好，然后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违背我，所以我要辱没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骂。上帝回头讲，你们过去我为什么这么做，你要思想过去你经历的事情，那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会惩治你们啊。所以救赎惩治一直是并行的，得救回应他的恩典一定会持续的得救，得救不回应他的恩典就会被惩治， 最后可能会成为咒诅。OK， 好。那后面44章呢，我讲两小段。第一段呢是44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那这段的里面呢又讲到上帝的应许。那上帝的应许的当中呢又开始鼓励他们。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你们当听啊。所以上帝不厌其烦啊。真的不厌其烦。我自己讲主日学讲到这里，我自己都觉得好像哎呀这个内容不断的重复啊。我自己都觉得重复好多次啊。上帝不厌其烦。继续跟他说，讲对的警告错的，再讲对的再警告错的，再讲对的再警告错的。OK。然后到第二节又讲到你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我又来到一段我们熟悉的经文了。那这段呢在约珥书的二章28到29节，在使徒行传二章17到18节。这一段一下子又指向几百年以后。大家看一下使徒行传啊，第二章17到18节。那彼得引用了这段话，16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人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要说预言啊，天上显奇事，地下显神迹，有火有血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彼得这句话讲到哪里？彼得这句话讲到世界末日啊。彼得这句话既讲到上帝降圣灵下来当时的情况，也讲到世界末日。因为日头月亮的变化是耶稣预言在世界末日发生的。那这件事情也是对雅各家以色列的民族性的应许啊。所以跨度哈啊，信主的人你这个年代感会不一样的。我们一张嘴就几百年，就上千年就过去了。所以基督徒，我说我们从永恒当中看暂时，我们带着永恒的这个角度来看暂时当中的事情啊，短暂的，几百年是短暂的，上千年是短暂的，这是基督徒啊。所以你看先知书他也是这样，以赛亚在公元前700年那个年代，他一写就写到后面。彼得在2000年前一下子就写到2000年以后的事情，马上讲到2000年以后的事，这是基督徒信主的。什么叫做造物主？什么叫是属神的人？有永恒的眼光看暂时，那个时候你会看到暂时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如果你没有永恒的眼光看暂时，你对暂时的价值的判断一定是错的，一定会错啊。永恒看你会看得很准确，它就是那个价值，那样才会实现啊，才有意义。OK， 好，那这段我就不多讲了哈，就讲到末日的情况。那六节到八节也特别讲到啊，从古时一直到末后，他设立所有的事情啊，在前面经文有重复啊，他起先他也是末后啊，他说明未来的事，他也讲明现在的事，也说明以前的事，到底。因果关系讲得非常清楚的，每个事情发生都非常清楚的啊。所以我说你是个基督徒，你看人类历史，你可以从头看到末了，从东方看到西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发生的事情，对你来说你都可以把它看明白。为什么会那样？没有看不明白的事，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的。那些的哲学家，那些的君王，那些的伟人，你看他们你应当看得很透彻啊，因为上帝他是看透万有的。那最后第九节一直到第20节我就不多讲啊，这边讲到造偶像的事情。那有关造偶像的事情呢，两个方面，一方面讲到外邦人，另一方面讲到如果作为信主的人也像外邦人一样，那是非常愚蠢的事情。那在这个里面呢他讲到铁匠和木匠，他描述的是非常的让你感觉很有现实感啊，很有画面感。他说呢，那个拜偶像的是怎么样呢？他们去找一棵树，这个树不错，就把这个树砍了。 砍了以后呢，把这个树其他地方修修枝，剪一剪，然后把它拿来烧火烤饼。哎呀，我吃饼了，烤火以后我暖和了。然后把这个布，这个树的另外一块做成个偶像，然后拜他说你是救我的神。上帝说，这个非常画面感，让你感觉这很愚蠢的事情，是吧？但是呢，这个事情就在身边，所有拜偶像的都是这样。那个木头，同样，上帝说，同样一块木头，你一块拿来烧火取暖烤饼，一块拿来拜偶像说你是救我的神，上帝说那是愚蠢，真的是愚蠢，是吗？你最起码的例子是愚蠢，你包括到店里面，像什么大雄宝殿去拜那些的店，那都是泥巴做的，那个泥巴又可以做厕所，也可以做偶像，你就拿着去拜，同样一块泥巴，这块做了厕所，那块做了偶像，你这很恶心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人非常可悲的一个光景，上帝用这种很画面感把它讲出来。那不要去做这个事情。第十八节，这一点挺有意思的，他说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睛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是吧？人被上帝闭住眼睛塞住心，永远不能明白，人被上帝开眼睛开了心，我们就能够明白。你今天能够明白，是因为上帝开你的眼睛开你的心窍。很多很显然的事情我们一讲，对基督徒来说很容易明白，因为上帝开我们的心。那如果上帝开我们的心，我们明白了，我们就要走明白的道路，就不要再走迷糊的路。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大的挑战，看着对的路就要走对的路，不要走错的。不要因为暂时的一点钱财，暂时的一点肉体，暂时的一点名声，你就放弃了对的路，非常不值得，没有智慧，完全没有智慧。 OK， 好，那我们经文到这里啊，时间的缘故，我们来过一下思考题和填空题。第一个，神看选民为宝贵，并因爱同在，为什么还要他们经历水火的患难？那就是要解决我们生命的改变的问题，也要用我们在世上为神为福音做见证。基督徒受苦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被上帝改变，生命被改变，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一个是我们真正走公义的道路为神做见证。我们活在地上，让人看见他们不是为了钱活着，不是为了肉体活着，不是为了名声活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真的是活在良善，是为了公义和为了神的圣洁活着，这是福音的见证。不是因为我信了耶稣我就发财了，不是这样子，那个不是福音的见证。 OK， 好。第二，以色列如何能够成为神的见证者？为何现在以色列人很多人不信神啊？能够成为有两个，一个神大能，一个是神的荣耀，他现在还没有荣耀神啊，个体性是有的啊，但是民族性还没有，还没到。好，第三，上帝预言要做一件新事，是旷野开道，沙漠开江河，是否真正实现啊？他从无到有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是实现的啊，一直实现的，在个人的里面，那在民族性上还没有，还得等待以后。第四，神要大大恩待以色列，为何要隶属他们的罪恶，并接受他们的申辩？所以上帝跟选民之间一直存在这样的一个申辩的过程。上帝说你来跟我辩论，你来跟我申辩。上帝不是用好像强迫性的你必须接受啊，洗脑似的，不是，你来申辩，辩什么？辩公义的事情。上帝每次跟以色列辩的都是以公义，你到底是不是在公义的里面？我是公义的神，你说我行的不合理吗？你说我行的没有道理吗？我们来辩一辩啊，包括在以西结书也讲，你来过来跟我辩辩道理啊，我拣选你，给你恩典，让你能够脱离罪，你却活在罪的当中，你还跟我说你有理。上帝是辩论跟以色列人，那这个辩论和所有的信徒啊，我们都跟上帝一直在辩论啊，这是一直存在的。好，第五，上帝要以色列不要害怕，为什么以自己是独一的真神啊为凭据啊？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我们会害怕的。这诗篇上有一句话哈，我若不信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面，我早已丧胆了。这是我个人经常我灰心胆怯的时候给我的鼓励。 我不相信他是独一的上帝，我不相信他掌管我当下的万有，我不相信我现在跪在他的面前，无论什么情形，他都可以帮助我能够度过去，我就丧胆了。这个就是对上帝的相信，因为他是独一的真正全能的上帝，所有在他面前可以不害怕，否则人会害怕的啊，人没有不害怕的啊。那天我讲一个布道信息，有个老人家后来下来以后就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他说我原来都是讲我不怕死啊，什么都不怕去，他说能不怕吗？他说我讲那个就是让我不怕，实际上我是怕的，讲那些话就是使我不害怕，实际我里面是害怕的，我用那样的不害怕使我不害怕，但实际上我是害怕的啊。人没有不害怕的，活在这个世界，那唯有归向这位独一的上帝，你才会真正没有恐惧，没有害怕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第六，神责备制造和敬拜偶像的没有知识和聪明，信神的人会这样吗？信神的人会去拜偶像吗？那你说我不会去拜佛像了哈，不会去拜其他的那个其他的偶像，那这点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对上帝的独一真神的拜，可能还有些挑战呢。啊，我就单单讲一点，我们对钱的相信和对神的相信，哪个觉得更可靠呢？耶稣讲过，你们不是拜神就是拜马门呢，不是拜钱就是拜神，我们觉得哪个更可靠呢？更靠神还是更靠钱财呢？这个都是挑战，在信仰当中啊。都在我们挑战的里面。好，后面天空体，第一个，属神的人经历患难得到警戒，属神的人经历患难得到塑造。真正属神的人经历患难会得到神的警戒，得到他的塑造，这两个都有。第二，以色列在历史的过程中见证神，以色列在历史的终结见证神啊，他在历史过程终结都一直见证神，那个是耶和华的见证者哈。所以耶和华见证者这个专有名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啊，和那个异端耶和华见证会跟他没关系啊。那在历史在终结都在见证神。第三，救主降临在选民背离的时候，救主降临在上帝施恩的时候，都会的。我们背离，救主会降临，施恩他会降临啊，所以他是救主嘛。啊，重要的是我们要悔改啊。第四，得救的人要认清自己的罪，得救的人要认清上帝的恩啊。我们要认清自己的罪，我们得救嘛，因为有罪才会得救嘛，没罪就不需要神救我了。那要认清上帝的恩典，他的恩典是领我悔改的，他的恩典不是让我活在罪的里面啊，这个是要认清楚。第五，超越物质界的力量来自灵界，超越灵界的力量来自上帝啊！这个里面特别讲到偶像那个部分，我没有多讲啊，因为现在很多人拜偶像的啊，现在无论是国内国外，国外很多西人拜撒旦教，国内很多人去拜假神呢，拜大师、拜鬼的。我是讲那些高级的政客哈，那些大老板有钱的，我不讲一般百姓。现在全世界都在拜偶像，东方西方都是在拜的。西方的也在拜啊，那些政客不信耶稣的现在都开始拜鬼，国内的亚洲的同样都在拜鬼的啊。这个是这个时代已经到末日的这个时代，那我们上帝会胜过那个灵界的力量，这是基督徒要看清楚的啊。我们不害怕，不害怕肉体的人，也不害怕灵界的那个魔鬼，都不害怕啊。第六，信神的人有上帝赐给的恩典，信神的人有上帝赐给的智慧。真正信神的人有上帝赐给的智慧啊！啊，我下次讲到会讲，你听这些人讲话没有智慧，连逻辑都没有了。这个时代的政客，加拿大的总理讲那一句话真的是很可悲啊！我下礼拜讲到我会讲，非常离谱的话啊！你一看连基本逻辑都没有了啊！这是时代的问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啊，仰望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仰望这位独一的上帝。因着你的缘故我们不害怕，因着你的缘故我们面对世上的任何的挑战我们不惧怕，我们活在你赐的平安并赐给我们的天国永恒的盼望的里面。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